请大家为了度化入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今天我们继续讲杀生的罪业，下面首先讲一只狗被参事的因果报应的供案。这是发生在台湾的一件事情，主人公叫做余在。在某年冬天的这个早晨，因为呢天气很冷啊，他呢很想吃狗肉，那么他弟弟呢建议把邻居家的一条叫大黄的狗宰掉，这样不好的这个发心，与其呢以后呢，这两兄弟呢就拿了一根绳子，把大黄呢引诱进圈套当中。大黄呢平时和他们呢玩得很熟的，所以说一点也没有提防，他呢很快就入了这个圈套当中。那么在他们准备动手的这个时候呢，大黄露出一种乞求的这个表情，尾巴呢不停地摇，两眼不断地流泪，一直在哀求这两兄弟给他一个生存的机会。那么人在利欲熏心的这个时候呢，比罗刹还要残忍的，面对大黄的哀求呢，他们好像铁了心似的，根本无动于衷。那么最终呢，大黄还是被他的人类朋友活活的敲死了。大黄死的时候呢很惨的，他两眼都是狠狠的瞪着，目光里呢全是恨意的，舌头也是辣得很长很长，意思呢就是今天你们杀我我也不会放过你们，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可是这个云仔兄弟对这个事情呢毫无在乎的，上了大黄之后呢，把他拖进厨房里面，首先是用菜刀把狗的头砍掉，然后呢剥皮切块煮着吃了。兄弟俩呢整夜都是喝酒，非常痛快的，这就是杀狗的大概情节。听了上面这一段呢，我们要体会到我们人的这个心中呢有一种就是人欲，有一种就是天理。那么当这个人欲起来的时候呢，就会盖住这个天理的，缺少对生命的关怀，人心呢会变得很凶残的，没有这个慈因自性，人和猛兽呢相差没有多少的。余在兄弟呢一脸贪心气馁，那么随随便便就可以摧残一条生命的，所以说烦恼呢的确是很可怕的，是真正的剧毒。烦恼一旦涌起来，那么可以杀人不眨眼的，人心呢会变得如同猛兽一般。那么我们人的这个尊贵是我们有智慧和慈悲的这个德行，但是呢人欲抬头的时候呢，我们人造起业来比这个禽兽呢还厉害的。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我们要懂得心和心相感通的这个道理，反思这个生命，你对他好，那么他就对你好，你对他不好呢，当然他也会有本能的还击，确实是这样的。于在兄弟没有杀大黄之前呢，狗和人就是一种友善的关心，但是呢被人夺取生命的时候呢，大黄的心中呢只有对人深深的嗔恨，大黄就是带着嗔恨心死去的。那么于在兄弟杀生已经究竟了，在劫难逃的，那么以无期的因果这个规律，哪怕跑到天边业一旦成熟的话呢，当下就会报的，所以说杀业是这样可怕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就需要了知，如果能以金钱来贿赂，或者呢能以这个方物来遮挡，或者呢是以逃亡等其他的办法能躲避，那么我们还有侥幸的一种机会。可是这个报应呢是在自己的心上面显现的，那么我们请问有什么逃开自信的一个方法呢？确实没有任何真实的方法。我们的这个心是变法界的，众生的心也是变法界的，那么这中间是没有可逃之处的，是这样的。所以说除了这个以真诚的忏悔尽除罪业的种子之外，再也没有任何办法能逃脱杀生罪业的报应。那么这个问题呢，下面我们看一看余在杀狗的当时果报。在杀狗过了几年之后呢，有一天晚上，余在呢梦见大黄回来了，他呢不再是要为情念的， 不再是显忧善的相，而是呢两眼呢射出寒光，非常凶狠狰狞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余赞呢非常非常的恐怖，向阳跑走。但是这个时候呢，大晃呢纵身跃上来，直接呢咬住他的脖子。余赞呢竟吓得醒过来了，全身都在冒冷汗的，衣服啊还有呢就是棉被等等全被渗湿了。这就是报应的一种现象。接下来的每一个夜晚，他都梦见大黄来报仇，每一次都是在恐惧当中进行的。那么他们的家人呢认为他中了邪，就请来一些狐仙鸡童等等，用了很多很多的办法，但是呢没有一点效果。那么时间长了呢，余斋觉得这样把一家人都搞得不安宁，他就想办法自己来离开这个家。后来呢他跑到高雄找到一份工作，拼尽了一段日子，他也认为已经摆脱了大荒的纠缠，这就是他初次受报的一种情况。在这一段当中呢，我们也要体会到业报的法而规律，一切业报实际上就是在自己的心上面翻译出来的，那么这个心一点也不会错的。比如余斋当时造的就是一种杀垢的嗔恚的罪业，梦里面显现的完全就是一种想对应恐惧的一种境界。如果只看故而不联系它的因的话呢，我们无法理解这种现象啊，只是简单的把它归结为生理失去的平衡，或者是归结到脑神经出问题，这是毫无道理的。那么这个业是这样奇妙的，只要在心上面种了这样的种子，到它成熟的时候呢，自然就会显出相来的，一切一切都是自现的。那么这一段也可以说明，没有做过就不会遇到的，一旦已经做了就无法逃离的。这为什么呢？余斋和他的家人生活在同一个家里，但是呢不同的人是不同的境界，那么他的家人呢不理解这件事情，而且呢认为青天白日怎么会有这样的一种事情呢？余斋梦中的这个种种的恐惧镜像，其他人的梦里呢一微尘那样都没有。所以我们就知道，没有做是不可能遇到的，但是呢已经做了，那么自然就会有反应的，是逃不了的一个情况。所以说这个业呢是很可怕的一个事情，它根本不是以你的意志为专一的，只要在因上面一建立，就会不自在的刹那刹那相续成熟，直到包尽为止的。那么业和果的相是一一对应的，以杀生显现的就是被杀等的恐惧相，以贪欲显现的就是贪求不得等等迷乱的一种梦境。那么如果以杀大荒的这个因出现一个贪欲的梦境，那就是错乱，但业果的相呢一丝一毫也不会错乱的。所以说以杀生的这个罪业现的就是被杀或者呢被残害等等的这个梦境，跟当时造业的情境完全就是同类的。余在梦中现的就是大荒样子呢非常凶狠的，直接就咬他的脖子，所以说确确实实预知前世因精神受着死。所以我们需要了知，一切一切的过不是无因生，不是非因生，唯一就是以同类因产生的，是这样的。那么是不是上面所讲那样完全就结束呢？不仅仅是这样的，一年以后呢，余斋的弟弟呢就死了。在余斋离家之后呢，弟弟患了跟他一样的这个毛病，而且呢晚上也是经常吼叫做这个噩梦，后来呢更严重起来呢，发展到白天在地上做这个狗趴，做这个狗叫。一天呢他弟弟呢学狗乱嗅了一阵之后呢，就趴到柴房上面，突然呢柴堆上的锄头掉下来打中他的脑袋，就这样死去了。稀奇的一个事情呢，锄头真是他们合力敲死大荒的这个凶器，因果报应真是丝毫不上的。那么这两兄弟合伙造罪，罪会不会清洗呢？会不会是各担一分过报呢？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需要了知，如果一百个人参与这件事情，那么一百个人都会个个得到他的果报。他们兄弟俩合作的这个时候呢， 业很相似的，所以说果报也是非常相似的，只是鱼在的滴滴报得更快而已，是这样的。那么鱼在滴滴的情况呢，我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以这个杀业的力量不到这个境界，首先是梦境改变的，梦中呢充满恶垢摇他的相。那么到这个时候，他的梦境呢能不能不改变呢？这个是决定不可能的。为什么呢？业力成熟，只有听业力指挥，随业而转的，他的这个报应只是仅此而已吗？这也不是的。为什么呢？我们学了这个业增长光大的道理，知道业会进一步的增强，等到势力增强的这个时候呢，鱼在的弟弟呢不光是梦中见到先生就一个人的身份呢变成了狗的这个像，白天也是做狗爬，学狗叫，学这个狗嗅等等，这就是第二个阶段。那么第三个阶段呢，就是业再增长下去的话呢，那么死了之后就要堕这个地狱，再也做不了人了。所以说业是什么可怕的一种增长光大的像，它呢比毒药还厉害的，所以说恶业就是造不得的不是说可以试一试可以侥幸逃过的，不是这样的。当自己的心相续当中恶业积累很多的这个时候呢，不要等到后世，先是就失去呢做人的这个资格，而且呢来世一定就是堕落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只称一个人的福德一旦消减，那么人就会变成禽兽，是这样的。那么再说这个鱼在滴滴时的这个时候呢，他回国家一趟看到滴滴禅寺的情况呢，他也是做恶行续的，他在家里呢根本待不住，连夜就赶回高雄，一路上稍微有一点点风吹草动他就特别紧张，整个汗毛都竖起来，心呢跳得很厉害的甚至吓得叫出声来。那么这样一种心理失常，唯就是以杀业变现的，除了业之外呢没有任何作者的，是这样的。那么讲到这个时候呢，有人回想，那么这个天地间没有任何可怕的，为什么风一吹草一动它就恐惧成这个样子呢？如果对业果没有认识，那么一般人呢就会认为这就是无缘无故而不增长的，而从业果直接来衡量，那么这一切一切唯就是以造业者的杀生罪业反而变现的一种景象。那么外人呢没有这种业当然体会不到的，但是呢对于这个鱼在来讲这个业没有清净，就会一直显现恶趣的这个相，所以说不是外境上正是有个地狱的存在，只是终身心识颠倒就会显现符合地狱或者说回生地狱等等的种种的这个境界。所以说最可怕的就是自己的这个心，那么自己的心一旦颠倒被罪业所蒙蔽，那么就会堕落到这种悲惨的地步，是这样的。再说鱼仔一路上跑得很快，觉得呢大晃的灵贵一直在追他，那么在他晚上的这个境界当中呢，看到这个大晃直接跟到他的窗前，场面呢非常吓人，大晃的两道拳压露出寒光射入他的这个心房，他立即吓得呢跪在地上求饶，可是呢对方不饶恕，直接咬住他的脖子钩牙从鱼仔的喉冠中直接刺进去。那么鱼仔大呼救命，惊醒了同事，他们起来一看发觉没有任何事情，只是鱼仔在做噩梦而已，就又睡下去了。鱼仔本人呢不敢睡觉，他就只有再逃，但是呢他能逃到什么一个地方去呢虽然可以从高雄逃到这个台北或者呢从这个台北再逃到其他的地方，但是这个杀业到哪里能正式逃脱呢？绝对没有办法脱离的，是这样的。过了一段时间，他呢进了一家工厂，那么在两年内呢稍微摆脱，没有什么事情，但是呢他的心里呢一直不安的，一直恐惧大荒会再纠缠他，晚上连门都不敢出的，上厕所都是呢心惊肉跳的。那么人造了这个恶业竟然变成这种的像，两年后的一天晚上，大晃呢又来了，这次呢他带来七八条凶狗， 这群狗呢把鱼载喂在中间，而且呢都往鱼载身上扑过来，那么鱼载呢腿都吓软了，只能蹬着大黄咬他的脖子。其他的狗呢有的呢就是咬头，有的呢就是咬瘦，有的呢就是咬叫，来自于咬身上的每一块肉。鱼载呢被咬得血肉模糊的，痛苦难当的。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残害生命的这个罪呢非常严重的，照这种情况下去，那么他还能做得到正式的一个人吗？决定没有资格做正式的人。为什么这样讲呢？人造了这个恶业，亏了这个心，缺了德，就难以做人了。鱼在呢被业力所欠的，连安安心心坐在家里或者说做个好梦的福德都没有呢。所以说就是以恶业力不可能现先三取安乐的真实相是这样的。从现实来说，鱼在以杀生很快者呢，自己的福德和寿命没有一天不在恐惧当中，而且呢在这种成天害怕被杀的状态之中，哪里来的安乐可言呢？根本没有一种安乐的情况。在这个感应篇上面讲到，一个人造业之后，人皆物质，心火碎之，激情必至，恶行再至，酸惊则死，是这样讲的。还有呢，我们需要了知，有些人呢会持这样一种邪见，不把杀生呢当一回事，他们呢害怕吃毒药会把五脏六腑给腐蚀毒化，觉得毒就是不能吃的。但是呢对于这个杀生的罪呢毫不在乎的。其实呢杀业更加可怕的，一旦造下这个杀生的罪，那么他在尤其身心上面起的这个作用呢不亚于癌细胞的。他可以把你的这个前途，把你的美梦，把你的幸福，把你的安利通通摧毁，最后能不能做人都成一个问题。所以说就是一个人恶业造多呢，还能有什么一种真实的前途呢？的确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要知道十三业道就是做人的根子，是一切安乐的作业。那么在这个上面是亏不得的，在这个上面呢亏欠呢以后要弥补很困难的，除非历历忏悔改过自新，否则呢凭什么消除恶业力呢？凭着有钱有势力有这个关系就能信吗？根本没有用的。恶业就是自己造的，那么也只有自己忏悔才能尽除的。而且呢杀生罪业的后世果报更加可怕的的确是这样的。虽然我们没有很殊胜的这个神通能够通识了知三世因果的规律，但是呢我们可以依靠这个佛语，我们以佛语就知道一次杀生的业力不亚于一颗原子弹的破坏力。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一杀生的这个恶果会在三恶趣的任何一趣当中钻生的，时间呢长达到一个中界，相当于人寿200亿年的。那么在恶趣当中脱离后呢，还要偿还500次的这个生命，而且呢要甘受堕冰短命的灾难。那么短短时间当中杀一条生命需要偿还的过报，竟然是这样惨痛而漫长的。那么我们不能认为恶业就是一个精致的东西，它好像是高速旋转的轮子，那种增长光大的像呢让人恐惧的，的确是这样的。那么面对这样无比严厉的因果规律，我们能不畏惧吗？肯定需要孝心，提醒因果的正见来做断恶心善，才能得到真正的安乐。然后呢我们下面继续再讲一个公案，这个公案呢发生在台湾的一个凶杀案。这个故事的主人是一个叫陈美月的女人，那么她呢23岁的时候呢跟丈夫从福建呢来台湾谋生的，没过几年丈夫呢因病死亡了。那么一个寡妇带着儿女，生活呢可以相见有很多艰难，叔叔呢劝她改嫁，她就和一个叫黄世亮的台湾本省人同居。当时呢台湾是日本人占领的，有一条法律，本省人呢不能和外省人结婚，户口上只能是平居的。那么为了这个户口，黄世亮烦恼呢好几年，很多人呢笑话他，有些人呢就说你替人家养了好几年的儿女，结果你还不是真正的家长，名义上只是跟别人平居，你为什么不另外娶一个 奔圣的呢？然后另外优希日呢就讲，叫你女外去你还不愿意，这个女人又不能做真实夫妻怎么办？那么他就说，我把她杀了，我也不让给别人。这条消息呢有人转告给陈美玉，那么他心里呢就有数了。8月15号这一天，方世亮呢回来了，陈美玉见他脸色呢不对头，晚上呢就对他说，我们夫妻同祖纪念，干净也不错，就是糊口的问题，但这是国家的法律规定，我也没有办法的，你不能迁怒到我身上，听别人讲你要杀我，是不是这回事呢？他就说，没有这种事，这是别人开玩笑，我们是夫妻，为什么要杀你呢？不要听别人的。这样的话呢，陈梅月也就没有挂在心上。可是过了10天，也就是25号这天半夜，一家人正睡得香的时候呢，不知什么时候，黄世亮起来纳了一把日本刺刀，很狂的向陈梅月的腹部连刺了3刀，肠子从刀口流出来，其中有一条断了，大便都从这个肠子里面冒出来的，两个手臂和两肩共有10多处的刀伤。当时呢，黄世亮还说，斩草摇树根，全家一个也不留。那么他呢又去杀这个14岁的女儿，小女儿呢受伤很重，想从楼上逃，结果呢跳楼就死了，只有儿子被人营救出来了。那么黄世亮见有人来，自己也想自杀，伤势不重，被人把刀剁下来，旁边呢有人去叫这个警察，晚上10点钟警察就来了，派人呢赶紧把女人送到医院去急救，但是呢她这个伤得太严重，医生看到肠子也断了，大便都流出来了，有些地方呢腐烂了，那么医生想这个人没有救的，反正活不了几个小时，也就草草了事，把伤口呢缝上，再把他呢抬到太平间里面等待死亡。那么凶手自杀的两刀也住在隔壁地上，有人问他，你为什么要杀你太太？他就说，这个女人是一个坏女人，我一定要杀死她。哎，不知道她能不能治好。旁边人就说，不会好的，院长说夜里11点钟一定要死的。那么女人在隔壁听到这些话非常难过，就想用手把缝的这个线抓破，早一点死亡，但是呢伤势很严重，一点力气也没有，动也动不了的，只是心里明白。陈美也知道时期很快就到了，自叹鸣哭，连眼泪也哭不出来。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离死亡的时间呢不到半个钟头，陈美月就是一个佛教徒，忽然想起了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就开始念起白衣大师的圣咒。他心里就想，我死也算了，但是呢怕今后没有人相信佛教，皈依佛教，甚至呢极小行佛，皈依没有用等等，所以呢他就闭上双眼，默默的就念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这样再念，大概念了20多声就有感应了。他觉得呢房间里面有一点不一样，睁开眼一看，这个黑暗的太平间里面呢充满了光明，看见观世音菩萨就站在自己的眼前，菩萨的后面呢站了无数的人，都在合掌为他念佛啊，是这样的。而且呢就是菩萨呢手里拿的好像是香蕉叶子送给他，他就想，为什么送我香蕉叶子呢？当时菩萨就说，这是芭蕉叶不是香蕉叶，世间没有的这个宝物，并不同于世间的芭蕉叶。那菩萨一下子他呢顿时觉得很轻松呢，好多呢，而且呢随口就说啊，真是世上没有，这样很好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一夜呢他睡得很安定的，一觉到天亮什么痛苦都没有，就是没有精神而已。那么这个凶手呢最初听护士说晚上必是无疑的，所以他也很安心的，没有一点忏悔的意思，一心只是希望女人死亡。那么过了2天，他呢又问护士，那天夜里11点钟那个女人死了没有？ 胡师就讲，很奇怪，不但没有死，病呢反而好呢，现在还在养伤，一点痛苦也没有。那么这个时候呢，黄师亮发恨的就说，这一次杀他不死，我还要杀，我要用刀把他的头砍掉，看他还会不会好起来。那么医院呢，怕他再心胸杀人，就把他的房间呢换掉，但是呢他一点也不敢回，医院呢又用手铐等等把他呢铐起来。他知道这个女人在楼上，他又就说，我要用这个手铐把他肚子上的伤口打破，再把这个肠子拉出来，看他是不是。那么有一天真的他上楼了，幸亏被人发现的早一点，把他呢从楼上打下去关起来，等他的伤医好了以后呢，法院就判了他15年的徒刑。那么经过这一次的大劫，陈美月常常在观世音菩萨面前痛哭，他想自己也没有做过什么坏事，为什么要遭受这样的这个痛苦，丈夫呢早已死亡，遭了这个男人为什么这样狠心杀他，而且呢14岁的女儿也遭惨死，一家人死的死丧的丧，这个男人也判刑15年，他对自己的命运感到很可怜，就求菩萨治世。那么有一天在念佛的这个时候呢，他忽然昏过去呢，就现了一些境界，他见自己变成一位公子的模样，手中拿了一支弓箭，旁边呢有一个随从，看样子是祝福二人，当时看见有一支信心，公子对准信心就是一箭，信心中箭倒地了，那么随从也赶上前把信心拖回去杀死。不久以后又见到烂了一只猩猩想报仇，他就逃跑，猩猩呢在后边追，当他逃入水中，猩猩直接呢抱住他的头想要把他掐死，他呢赶紧的念观音菩萨救苦救难，是这样念。那么这个时候呢，菩萨出现对畜生说，你还要害人，猩猩呢被菩萨带去，菩萨就说观他八念，如果能盖过就放出来，菩萨走了。陈美月惊醒过来，感觉似梦非梦，心里呢也知道这就是观世音菩萨为他指点前世的因缘，他感觉到自己的前世是这个公子，女儿就是那个仆人，猩猩呢就是现在杀他的这个男人，因为当时祝福良人把猩猩杀死，所以说这一生遭到黄师亮的杀害。当时境界当中，猩猩想报仇，在水中想掐死他，就是黄师亮在医院总是想杀死他。还最奇怪的就是他的这个男人判刑15年，结果只坐了8年的牢，遇到呢大师被放出来，真符合观世音菩萨所说的观他8年该过方出的数目，所以说前因后果一点也没有错，是这样的。那么这件凶杀案单单从先世这一个片段来看，我们很难理解的，单单以没有夫妻的名分，怎么可能这样丧心病狂，非是妻子与师弟不可呢？而且呢在妻子受残害的这个时候，他的暴行没有丝毫收敛，一直是这种不把妻子杀死誓不罢休的一个心态，这就无法理解的，因为因和果的关系对应不上，不是同类关心的。但是呢一说出前后世的这个因果，那么我们会感觉这非常确定，这确确实实是前世嗔恨性云量成熟而爆发的一个相，也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前世做猩猩被这个公子和仆人谋害，那么那个时候嗔恨的这个种子就已经种下去了，那么经过转世不断的发展，因缘一聚合一触即发的，黄师娘被这个嗔恨罪业牵引，毫无自控的一杀到底，如果问他本人，他也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其实一切一切都是呢受王羲罪业的支配，陈美月也不是无缘无故被别人残害的，他的受害实际上就是还杀债，那么轮回当中就是这样冤冤相报的啊，冤冤相报的。那么这样我们就知道轮回当中的一切一切的这个境界全都是呢通过自己塑造的一而先现的，没有其他的一个，无论是这个善趣还是这个恶趣 都是呢忧漏的三意和恶业的过报现前的，并且呢这种痛苦的因唯就是这个罪业，没有任何一种善业产生痛苦的机会。所以说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对这个方面呢也是心里有很深刻的一种印象。所以宗喀巴大师上面也引用过本生论的这个校正，本生论上面也说优修三不善助业，诸人继承惯习心，如是虽不得此离。他是现心犹如梦啊，上面我们讲过。所以我们要知道业是增长光大的，就像一颗火星，如果没有及时熄灭的话呢，那么这个火呢会越烧越旺，越来越猛。前世心心种下一念嗔恨心之后，没有任何违品，它不断的增长，就好像火呢越来越旺一样，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一次因缘没有出发之前，还是好好的一对夫妻，可是因缘一出，嗔恨心就发展的无法收拾。所以说我们知道业是很可怕的，那么当他先心的这个时候呢，根本没有办法抵抗的。所以说近代信徒中大德下莲居居士曾经这样说过，每个人都有一本账，谁也替不了，翻出下一页是什么谁也不知道，要谨防业力发动。所以说我们大家要好好忏悔，在业上面需要谨慎，这个呢是非常重要。今天就讲到这里。苏南的一当吉阿苏巴涅图尼尼比扎南巴西江吉格南吉瓦龙吉巴吉宾佐林卓阿卓雄